各位同修阿弥陀佛。这个我们今天继续讲五根五力啊。那么这个五个根本，由根本里头产生力量，那就是信、静、念、定、慧啊。信力，信心所产生的力量。其实我们学佛最重要的事情是信心，没有信根本就谈不到，你用不着学佛，除非你要写一篇论文，只要拿博士拿硕士，那你就写吧，写完了以后你还是一贫如洗，除了那一个论文之外别无用处，因为对你不起作用嘛。但是佛法这件事情，法，但是也一定是我们产生了一个正信，我们有这个信，我们才产生力量。你学了这么多法，你不信那些法，那些法给呀，没有什么用。它真是如此。打个比方说啊，在佛法里头，他告诉我们，他说十法界，我们心里头有一份清净的觉察的，我们既是有慈悲心也是有菩提心，我们如果这样去行事，我们这样去生活，那么我们的心是跟十法界里头那个佛界极乐世界是相应的啊。如果这个基本的问题你不相信，那你就会这么讲，我干嘛要慈悲心对待别人呢？我干嘛需要让我自己保持我自己的生活比较单纯，让我过得比较精进的生活，让我可以感受到我自己内心里头那一份法喜跟祥和，我会冲都爱冲，会叹都爱叹啊，会嘴里就给嘴来，会跳就给跳回来啊，就会变成这个样子了。所以一定是信是很重要的，你相信这个有生之年结束的时候你是可以衔接的极乐世界的，你的心就很稳定。如果你不相信这个，那么到时候心里面就很慌，就这样子。可是你不相信，事实就摆在那里，心很慌很彷徨啊，这个起了种种的烦恼跟障碍，那就跟那个障碍的烦恼的那个法界去相应嘛。但是回过头来，信还是道源功德母。所以各位，信有时候讲说信不信由你，有时候信不信还由不得你，你认为你自己想信就信，不信就不信吗？不信你活该，它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信产生了根本，信产生的力量，那是信。所以千万不要把信解释成说信不信由我，信不信由你，那不对。信这件事情压根儿根本就是啊，这个真理，没有所谓你啊认为我有信的时候我心里面就比较稳定，我不信的时候心就比较不稳定。如果你把信解释成像心理学来解释说有信的人心比较稳定，没有信的人心比较不稳定，那你也只是把这一个法解释在一个科学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佛法不是心理学，佛法是远超越于心理学上头的。这个信的问题你要有才可以。真正起真信的人其实也不需要读多少经，也不需要听多少讲，他只要听几次，然后他只会念一声阿弥陀佛，他以后整个的心通通都很稳定。可是你不信的人心里面有很多矛盾冲突的人啊，而且相信说我只要有一个东西可以信，然后我就可以有个寄托。如果把信解释成寄托，那是外道，这个外道不是宗教的外道，而是科学的外道所给你的错误的信息，我们要留意这种事情。那是信， 进精进这件事情，生命一定是在精进中它才存在。你只要活着一天，你就得努力。你要想欢喜，你要想自己健康，你又得必须精进去面对你生活的种种挑战。你要让你心情好一点，就得自己精进去做一点有益于自己啊，充实自己的啊，那么一些这种学习，很简单的道理嘛。你只要早上起来，你愿意出去外头走一走再回来，今天的精神就是不一样。尤其是在座有好多老菩萨，我一定要提醒你，这件事情很重要。我们在座有好多老菩萨，我很敬佩的哦。他们到现在每天无论寒暑，通通每天都在运动。有的人啊，精进的很，他们是在早上起来就在散步啊，就去登山。有的人游泳啊，那有的人这个学舞蹈，这些事情都值得你要努力的事情。那你有精进才行。你去看哈，人年老了以后为什么会很容易变成狱卒呢？就是因为我们失掉了精进，我们忘了精进。你只要肯精进，它就会好一点。你好久没有念书了，你精进一点，练一点就好一点。你心情觉得好像有一点点空虚啦，找一本经来好好的练一练，你又觉得充实一点啊。好，你在做事业上也是一样，你精进一点啊，那你的这个整个工作的态度就开始比较正向，比较积极啊。如果一段时间不做啊，这里也不做，那里也不做，过一段时间以后，它就越来越颓废啊。那是精进。练这件事情，就是练是一个根本。我练佛、练法、练天啊，那这个能够练佛，心系练着佛。能够练的法，心系练的法，练的这个戒，我们心系练的有所为有所不为，有一个戒律哦。那么一个人一个人有一个基本的啊，这个常常系练着它，系练着它就不会走失啊，就不会走失。就好像这艘船开出去了，它一直有一个卫星导航，它不会走失，这就是练。练不止如此，在我们的人生里头有一些我们的道德的观念也是练，练也是我们生活上行为上的导航，那也是练。我们读了很多的知识，用这些知识来解决问题，所以知识本身也是我们解决问题的工具，所以它练是一种力量，也是一种根本。这个现代人对于道德的问题是最根本的东西了。台湾的道德好不好？我总觉得好像以前的人道德好一点，现在不晓得怎么回事，只要做得出来就可以，不管他是道德不道德。那么学校是不是应该教一点道德呢？学校没有教，现在学校不教了。为什么不教呢？因为教改的时候有这么一个说法，就是把道德融在教材里头，大家就在里头教就可以。说得很有道理，确实，你教任何一章、任何一科的任何一章、任何一课，你要把道德融进去，这是对的。可是融进去以后，就像冰块融化一样融掉了，厕所那没去。所以我到处督导学校，我到学校去的时候，我就顺便问一问，说：“哎，你们现在以前至少每一个礼拜都还有一个中心德牧啊，这个礼拜谈孝顺，下个礼拜谈责任，再下个礼拜谈诚实，再下一个礼拜谈忠诚啊。那我每一个礼拜有一个德牧，我说把它稍微粗略的把它调查一下。”大概只剩下三分之一的学校，他还有那个中心德牧哈，还有其余的三分之二都融到课程里头去教，但融的结果融化没不快。那三分之一的是不是 有照那个德牧写出一点东西，说这个礼拜我们来定一些活动啊，啊，每一个老师在上课的时候特别提提这几样东西。他们告诉我，他说也只有极少数的学校几乎是不这样子的，只是说以前有，现在把它留着这样而已，那么就没看不到了。其实那就是练，你有道德是一种练，你没有一个道德的一个意识，没有道德的观念，就不容易产生道德的行为出来啊。你再去看美国很好玩，美国以前就是把它融到各科里头去的，所以美国的老师通常上一课的时候多多少少他一定要谈到啊，有字情义啊，他就义，然后义里头又会谈到一点道德的东西。但是最近去给他看很好玩，美国从1994年啊，这个那是克林顿的时候，他有了一个道德的这种教，这种品德教育的一种法案啊。那由中央政府鼓励各州必须要做这个道德法案。可是你再去美国就给他看一看，有些州有些学校，他就用了我们以前台湾的东西。什么东西呢？就是中心德牧，每一州有一个中心德牧，他们有，所以现在我们没有了。我再过不久，我们要派人，他们再到那里去取经了，去跟他们学了。其实他是从我们这里学过去的，这很奇特吧？所以练这个东西啊，是内心里头，我内心里头还想着我自己的父母。我无论如何我都去关心关心他，我去看看他，那也是练了。我们做父母亲的人，我要想着我的子女，我也要去练着他啊。当然这个练也是要想着这个国家，所以上报四重恩啊，四重恩里头有国恩啊，那个东西都是靠练的，有这个练才产生力量，所以练的根本，练的力都在那个地方。好，定就是我们能够保持内心里头的安定。那么从最高层的禅定入于沙昧，你知道华严宗里头的修行，修行到最高的地方啊，我们称它叫的海印沙昧。什么叫海印沙昧呢？是所有的万物啊，通通背于我心，可是我的心却如此的稳定，如此的清楚，每一样事情既细迷疑，清清楚楚。那海印沙昧那个法界叫一真法界。可是禅宗呢，禅宗讲的讲一行沙昧。什么叫一行沙昧呢？一是专注啊，行呢就是这个大圣的这种啊，这种悲智双运的精神呢，他把它表达出来，所以所有万物都能够自然的表达，那个叫行，叫一行沙昧。所以内心心如清净的水，所以常常在流通，所以它没有障碍，所以是一行沙昧。所以一直心念称为叫做直心，就是从那里来的。嘿，所以那个是定的功夫。可是我们别谈那么远，把它拉到我们平常生活的这个里头来的话，我生活中我内心里头比较少冲突，这就是安定。我内心里头比较少犹豫不决，它就是安定。我内心里头比较少这种情绪上的不稳定，就是安定。我们现在常常讲 EQ， 其实 EQ 就是安定。人的情绪里头保持比较安定，思考就会跟着比较清醒，比较觉察。所以那是平常生活中的定的问题。定修得比较好，健康也会比较好。这是定是一个定根，也产生了定的力量。可是练与定虽然有很关系，你练跟定能够修得一起好的时候，那么练佛啊，这个与禅定之间这两个就会融合在一起。然后我们今天要谈慧的问题了。谈到慧，慧是一个也是根本，但慧也是产生力量，是慧根，但也是一个慧力的问题。在《大乘义章》里头这么讲：慧能生道， 故名慧根，就是因为慧能够觉照我们人生的路怎么走，我们透过慧也能够觉照我们资质真正人生究竟从哪里来，未来何处去，这条路我觉照得清清楚楚，所以这样子慧能够生道，所以它是慧根，是一个重要的根本。慧者具行方便，透过慧我就能够啊很多的事情，很多的我的这种行为，我的人生的生活的态度，我对一些事情的回应表现，那这个在我的工作或者在生活的调试上都叫做行。我能够具行方便，我就得到很方便，得到很好的调整。好，那么观达明慧，我能在那个地方看得清清楚楚，而且能够如此通达，所以才叫做明，叫做慧。就以实而论呢、啊，真心明体，自信无暗，目之为慧。真正讲起来的话，真心明体是这个菩提心，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去觉照生活，自信无暗，让我们的自心里头没有黑暗，没有障碍，没有烦恼，没有冲突。那这样东西，目之为慧，我们就统称它叫做慧。那解释是这样解释的，所以慧力呢本身呢，能够除烦恼，是能除烦恼之力，破一切障碍的习气与法，对于各种的表现出来的法有卷择。怎么卷择呢？就是择法觉，就是我对一些事情可以做正确的选择，叫择法觉。那么这样子呢，能产生好的卷择，那么由慧来推求，那么就可以得到正确的决定，正确的人生之路，这个就是慧。所以慧性可以这么讲说，它就是我们的佛性，也就是觉察的性。也只有透过慧跟慧力呢，我们才有办法真正啊去修戒定慧啊。也只有透过慧力来觉察，你才知道戒叫什么东西。因为戒既然有戒啊，就一定啊，它这个戒里头有信有遮，所以信的部分就是说它会影响到你的佛性的部分，这个部分叫信啊。遮呢，就是它会影响你整个身体，比如说肠啊、骨彩、肉球酸啊。我是从小的时候用台语听得到现在，肠骨肉球酸啊啊，这种东西呢，这些荤菜的东西，它会影响你的身体，它会刺激你身体里头的种种的这种传导，或者是化学平衡，或者是荷尔蒙，那甚至于它吃到身体里头产生了一些怪味道，鬼神看到你呢都会不喜欢你，就是这个意思。所以那个东西叫不是直接去伤害到你的性业的本身，而是遮业的部分，所以那个叫做性业，就是你影响到自己这个本性的那个部分，那个叫性业。但是有一些东西它会干扰你，这些东西虽然它不是性业的本身，性就是佛性的性，你对佛性产生了业障，那个叫性业。遮业呢，就是说它有了一些干扰你平常生活的，那个叫做遮，叫遮业。那么这两个东西通通都要守啊。有时候什么是遮业呢？肠固肉个酸是遮业啊，吃毒品它一定是很厉害的东西，它会影响你的觉察啊，这些东西都不行。什么槟榔啦啊、酒啦，这些东西都是，它是遮业，它虽然并不是直接是性业的部分，但你还是要守它。但对这些东西你明白看得清楚，慧就能够增加，守这些戒业为增加，有这些慧也帮助你守戒，有戒就容易定，有定就容易戒，有定就容易有慧，有慧容易有定，就是这样子。所以戒定慧三学，这三学呢啊，在这个首楞严经里头啊，佛称它叫做三决定义。什么叫三决定义呢？就是决定你成败的意思，它是个关键性的地方，叫就是从戒定慧啊，所以叫三决定义。所以决定这两个字啊， 在这个日本的佛教里头，常常讲叫信心决定，叫信决定。这又回到我们信心念定慧的第一个信力根，就是说你信心是很坚强的时候，信决定了，信光是信就决定了。所以三决定义上头还有一个信决定义，就是这个意思的。那么这样说来，这个所谓智慧信这个问题是很值得我们哈、啊、这个来做一点比较深一点的来做探讨啊。当然我们在这个六祖坛经里头谈，他告诉我们说，这个即心明慧，即佛乃定。那么我们这个心本身就是慧，可是我们每天也是用这个心，我们有没有用到慧呢？所以你要注意，他所讲的那个心不是我们平常所讲的这个心，不是我们这个内心来对，就是有很多障碍，起了很多无明，又有很多的烦恼的这个心呢、啊。我们现在这个心呢，不是这个马祖所讲的即心即佛的心，也不是六祖坛经里头所讲的即心啊即佛的，也不是。我们这个心呢，是，我们这个心是是啊，是就是是。这个事里头有各种不同的东西哈、啊，通通包在那个地方，所以禅宗啊修禅的时候，他是修啊弥勒法门里头谈唯心是定，唯心是定的时候呢，是用菩提心去觉照是内心里头的种种的事，由菩提心觉照这个事，然后能够运用这个事。他的出发是在菩提心，所以六祖坛经里头所谈的即啊即心明慧，他的那个心是指菩提心啊，而不是我们一般安尼出其疲弱安尼哈一块呢安尼回嘎嘎这块的心哈、啊。你看光心，这个一般人用的那个心，你打只要打开报纸来，那个全部都是心，而且是是心，嘿嘿回头老也就丢了哈啊。可是我们冷静的时候去把它想一想啊，这个你也会把心思偶尔也会像云破月来一样看得清楚了，那个看得清楚的那一刹那之间，其实那个时候是起了菩提心的，有时候也是有的啊。所以为什么要修禅定的原因，是因为修禅定的时候容易产生那个慧性出来，就是这个意思。那个从内在里的慧性出来的，这个念一段这个文字般若给各位听听啊。那个从内在里头安定了以后所出来的，跟你的日常生活的创意，跟你的内心的一些平静都有点关系啊。那个东西我们也许就称它叫做内在的声音吧啊，那个菩提，从那个地方出来的菩提心。创意呢，往往来自于内在的心声。我这里所谓的创意，指的是指说我们同时在工作上的创意，在待人接物上的创意，在我们的人生就近上的创意，清清楚楚的创意。我用了现代化的啊，现代的名词啊，而不是只有一般发明人所有的那个创意。我们讲对人生也是一种啊，很真正有智慧有创意的。一般人只能听到别人的意见，被外来的意见所左右，却听不到内心深处所发展所发出来的启示。基本上个人若一意的追求别人的称许，规避别人的批评，内在的潜能就会被压抑下来，创造也就胎死腹中。因此一个肯定性较高，内心比较安定的那种人，那么创造性呢，通常都会比较好。禅呢，把这样一种内在啊肯定稳定的这个部分，称得叫做得了主。这个人他做得了主。唐朝的瑞岩院禅师呢，就经常叫自己说主人公，其实他是一个公案。这个 这个瑞妍燕呢，他是常常每天都会这样叫主人公，然后呢自己就应哎，然后就要醒醒哦。那好，其实这后来哈、啊、这一则东西哈、啊、是被列到无名和尚里头啊，叫无门关哈、啊、那的讨论的公案之一哈、啊，就是他提醒自己必须做得了主，做得了主的时候，表示我们的菩提心真正觉照产生光明的意思。然后呢，啊，他自己应诺应好，无非是为了提醒自己静下来听听内在的心声。所以禅家常常讲，读经看教，言语婉转，总归自己。那个总归自己提的讲的也是指自己内在。你读经啊，参禅看教都一样，到最后要回到自己内心里头内在的那个哈、哦、纯净的没有障碍的那个菩提心。无论是研究学问、学佛正道，都得归宗于自己的心声，而不是别人的脸色。当然，学习任何的学问啊，初期一定要多方面的琢磨，多听别人的意见和指正。但是当自己要独立生活或独立创作或者研究学问，就必须要有好的肯定性，才能把内心里的心声转化成为创意。那当然，你自己在开始要学佛的时候，你要多听，也多学，也多揣摩。可是有一天你就可以自己真正去行脚，自己去行脚的时候，你要得自己做得了主才可以。因为怎么样？因为老师不会告诉你答案。有一天眼睛一闭，两脚一蹬，你到了那个这个衔接处的时候，那你说我回去问问老师这个地方怎么解释，你已经回不来了，必须得自己能做得主才可以啊。所以一定是你自己的菩提心到时候能起作用才可以。我们其实有时候自己哈、啊，像瑞妍燕这样子常常提醒自己，叫自己的名字啊，叫自己的名字啊，叫一声，然后说醒醒着，好，那你试试看吧，是不是真的办得到。所以你要做决策的时候，先要心平啊，这个契合的去听听别人的意见，去收集资料，去接受别人的批评和指正，并进行讨论。这是在决策上你是这样的。你要仔细听各种不同的声音，记下来，并且亲自一再的分析这些资料，然后你要有一段时间把它推开，离开它，不要去思考它，让自己入于空的心境。这时内在的那个自己自然会行动起来，它是在你不去想它，不去烦心它，不去担忧的时候，这个时候它会孕育出智慧出来，它会自然而然会浮现出来的。你遇上抉择困难的时候，要听听内在的声音；碰上苦无对策的时候，要听听自心深处的讯息。日本已逝的大企业家松下幸之助就采取这种方法，甚至于每一个周末，他都有一段时间必须要静默，培养自己的创意睿智。这就像《维摩诘经》所说的“一默如雷”，默就是缄默的那个默，一默如雷，如雷贯耳。啊，产生了大的创意。请注意，在沉默的时候才是创造力开启的时候。中国禅宗到了唐朝中叶临济义玄的时候，对于般若智啊菩提心智般若智慧的开启方法有了更彻底的见解。有一次他的老师黄檗呢吩咐侍者去拿百丈禅师传下来的那个禅板，就是意思就是说要把这个临济要把这个法统啊，就好像传法一样传给他，要把象征禅法的证悟传给他。可是临济却对侍者说，请你把火拿来，意思就是说一起把它烧掉好了。这时候黄檗就叫他，不必了，只要有他自己就够了，他以后可以坐断天下人的舌头。请问有他自己，那个自己是什么自己呢？绝对不是每一个人拍着自己的胸膛说“应该被跟你变先戏”那个自己哦，不是的应该哦，那个自己是指的是指菩提，是指菩提心啊，是不是？就指那个慧性啊，只要有他自己就够了，他以后能够坐断天下人的舌头。天下人的舌头的意思就是互相争论是非之心的东西，他坐断了，也就是 将来不会被这些东西给绊住了。所以灵气禅师呢，拿火要烧的正是要烧掉那外在的意见，外在的种种的那些那些彼此之间的一些纷繁的争论。他从学习到创造，自己都完全能够做得了主了。他从一个学生到他自己能够流露出这个菩提心来，他自己能完全做得了主了。所以黄檗禅师呢，也深知这位学生已经发现了内在的菩提的那个自己，能听到自己的声音了，所以只要他自己就够了，无需依赖外在的任何东西，他已能独立思考，能做断天下人舌头，看出光明的希望。临济还有一句话这么说：诸方火葬，我这里活埋。诸方火葬的东西，就是这些纷繁的那些五浊的东西，通通火葬。什么是五浊呢？劫浊、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命浊、五浊这些东西，我这里全部通通我这里诸方火葬，我这里活埋。别人火葬，我活埋，意思也是火葬的意思，就是的，这些东西都埋掉了。他所揭示的就是要从死的资讯中解脱出来。什么是死的资讯呢？所有东西，你过去再好的东西都是死的，包括佛经所讲的东西，全部都是死的知识，一定是它变成你的行动，它变成内在里头的醒悟才是的。所以我们有一位这个同修呢，就问我说：“老师，什么叫做教外别传？什么叫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不是不立文字，起先还是要文字，但最后如不执着在字里行间，不是在文字里头背诵、记诵，或者彼此之间在那个地方讨论，而是怎么样教外别传？它已经不是一个教化文字的东西，而是成为什么？成为内在里头自己显发出来的那个菩提心。那么这样子的菩提心，这个才是一个活的。所以，火葬它也好，活埋它也好，真正重要的是自己心中的无畏真人。这个无畏真人就是菩提心，无畏真人是临济所讲的啊。他为了要强调破除一切这些障碍，所以他告诉弟子说：“道流而欲得如法见解。”道流意思就是说，就现在来讲的话，就是各位同修，道流嘛，道就是道侣嘛，流就是一起同事的意思嘛，就是道流意思就现在我请各位称呼各位说：“各位同修啊。”而欲得如法见解，如果你想要得到合乎佛所讲的那一个见解的话，但莫受人惑，你千万不要受人来给你蛊惑，向里向外逢着便杀，向里向外你不要执着在种种的成见、边见、文字那里头去，逢着便杀，逢佛杀佛，逢主杀主，逢罗汉杀罗汉，逢父母杀父母，逢亲眷杀亲眷，使得解脱，不与物居，透脱自在。意思就是说，他随着杀的意思，你观念起来，你开始有了以后，觉得说，好像你只要观念里头有一个佛，好像这个佛在掌握的你，那你就要把佛赶快把它移开。其实真正的你内心必须如此的平静的，你自己如此的持平的觉察，所以逢佛杀佛那么这个逢主杀主所谓的主就是指祖师啦，祖师这么讲，祖师那样的，祖师这样教你，祖师那样教你，但最后你要把它推翻掉。那个杀意思就是说，你推翻，你要不是去推，就你不要被他绑住了，你要赶快把它推开。学了他最后是变成你的，而不是变成他的才可以。逢罗汉杀罗汉，逢父母杀父母，并不是拿刀子去杀父母啊，不是这个意思，而是父母所教的，不管所有的待人接物的东西，最后要变成你的智慧，而不是你完全听从你父母亲的话，变成他的话的奴隶。所以必须要逢父母杀父母，逢亲眷就要杀亲眷，使得解脱，这样你才能够解脱，你的菩提心才会发展出来。所以透脱自在， 啊，不与物居，才能够达到这个境界。所以灵济这段话呢，常被误会为杀佛、杀祖、杀父母的叛逆思想。事实上，杀的意思是铲除，在自己做决定的时候，要铲除任何的干扰，即使呢是佛祖、父母作为位尊的人来啊说情摄诱，来动之以情，摄种种的诱，也置之不理，这才不会被惑，才有真正的智慧和创意，才会看出希望来。我们的社会很讲私情，属于创意的公理不彰。作为一个政府的官员，如果不能够摆脱民意代表的关说和压力，就难以发挥智慧，为民服务，为国家奠深厚的基础。另一方面呢，如果民意代表不能扪心自问，倾听内在的良心的呼唤，则为民喉舌的声音不免成为自我迷失的呐喊。禅家常说，达摩东来只是为寻一个不被人惑的人，其实这句话是灵济大师的话了。只有那不被成见所惑，不被色相所欺，不被物欲所蔽，不被权势或烦恼所障的人，才能听到了心灵深处所捎来的那一份消息。那个消息充满了智慧，充满了希望。这是我用六段解释般若，这只是念其中的一段啊。这本书呢，是在这个距离现在应该有20几年前的时候我写的一本书。这本书现在在大陆也在大卖，大陆看这本书的人现在很多。这个我们现在给各位，要让各位去注意这个慧性的问题，你能够去了解，你能够真正啊去掌握它的时候，那么这就表示我们在整个的修行上，你的视野就开始打开来，你也会慢慢感觉到工作、生活、生涯是分不开的，而且也不需要去把它完全的隔绝。说我一个修行的人就不需要怎么样，也不必拿佛法来当做自己的一种借口。说我是一个学佛的人啊，我不需要做那么大的事业，那个是身外物。你也用不着讲这种话，你讲这种话就距离智慧很远，就距离智慧很远。而是说你事业做得很大，你仍然那么还是那么谦卑，我就佩服你，是不是啊？那你事业做得很小，你内心里头仍然还是那么稳定，还是那么宽博，那老师就很敬佩你。这个东西就是无所谓贵贱，是其真正的平等性。你知道有妙观察智，也得最后要形成平等性智，是不是？然后才能成大圆净智啊。所以大家了解这道理，所以学佛千万学到不要变成啊哪的佛法，做了一件像铁甲一件衣服披在自己的身上，你知道那多么沉重啊。不要做这种傻事，佛法也可以把它变成一个盔甲一般的东西来保护自己内心里头那个脆弱的自己哦。那我们确实看到这样子啊，我现在学佛了，我们跟你一般，不跟你一般见识，你讲这种话是拿这种话来伤人吗？或者拿这个话来自我防卫呢？不要这样做，那个智慧的心，只要这样子的话，命如悬丝，慧命呢，就像挂在一个丝上面，它很容易就断掉了，这不行，不可以这样做。大家了解它。那么好，我们要给各位来解释，往下解释一个东西。这个会这个问题，到底是被什么东西给障碍了？你一下就会这么想：贪嗔痴慢疑邪见，这六毒障碍了我们。我现在发给每一个人一张答案纸，我的题目很简单，就是我们的菩提心 最后被障碍掉，以至于没有办法啊，这个产生这样子一种光芒四射的这个智慧，我们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啊，这个接触一真法界，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到极乐世界的，所以这个十报庄严土以上或长极光净土，我们没有办法去跟它相应。你想，我请一个出一个题目，画一张白纸要你来写，你当然会写贪嗔痴慢疑邪见。我觉得这个答得很，已经很对了。但是这个贪嗔痴慢疑邪见这样子还不够，这也只不过是你拿到现成的答案来搪塞给我而已啊。因为你必须要真的去了解，深入了解，你才能掌握的好这件事情。你掌握的好，你在修行上，在你的人生上就比较能够开拓。但是用这样子的方式学佛，学完了以后，最后贪嗔痴慢疑回过头来还会产生了法的障碍。我不是告诉你说这个东西不重要，你要真正拿到那个工具，但是必须是活用，而不是用那个工具绑住自己的手，绑住自己的脚，这样不行。所以在禅宗里头常常会出现这种现象，是当一个老师问说，那么我们的障碍从哪里来，当一个弟子马上讲说贪嗔痴慢疑邪见的时候，他还没有讲完，他的老师已经把他的禅杖伸过去，已经敲上去了，而且他还跟你讲，我应该敲你30棒，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一棒是什么意思。一棒就是帮你记仔细说，问题不是用嘴巴讲，问题不在这里。但是那不在这里是什么，现代人如果不用现代人的语言去表达，让你进入你的思考里头，你又怎么能了解那个慧性的本身是什么呢？那我还是给各位上一点楞严经的里面的精要，你比较容易了解它。